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好，安神父好，
方兴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呢要介绍三个网络上的小故事啊，这都分别是大陆地区的听友他们推荐的。那这三个小故事呢，其实虽然是三个故事，但是如果听众朋友仔细听的话呢，它有很特别的交集。我们现在先介绍一个第一个故事啊，它是发生在印度。在印度北部的一个小村庄里，有一个名叫巴克楚的小伙子。有一天，巴克楚告诉他的老师，村长在附近的镇上为他找了一份工作，所以他要去上班了。老师就祝福了这个小伙子，祝他好运。一年之后，巴克楚的朋友告诉老师，巴克楚混在镇上的一帮坏孩子当中，以偷窃为生。老师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惊讶，因为他知道巴克楚的本性善良。不久，巴克楚回家探亲，高兴地去看望老师。老师问巴克楚说，你在镇上过得怎样？巴克楚说，很好啊。那你喜欢你的工作吗？巴克楚回答说，村长介绍的那份工作实在太无聊了，我交了几个朋友，他们帮我找了一份更好的工作。老师说，我真为你高兴，既然你过得不错，那我有时间就去镇上看看你。巴克楚很吃惊，但是他还是说，老师，这是我的荣幸。老师接着又说，巴克楚啊，你知道我很善于模仿的，但是啊，你从小就认识我，不管我变成什么样子，相信呢，你都能够认出我来。巴克楚也就说，对啊对啊，老师，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我肯定能够认出你来。巴克楚回到镇上，他就跟伙伴们说话，并且呢，照样的以偷窃为生。那他的伙伴就告诉他说，哎，巴克楚啊，走走走，我们到市场上偷些钱吧。巴克楚就跟伙伴一起到了市场。他看到一个绅士要掏钱包，要买面包。他走过去，准备等那个人一拿出钱袋就抢过钱然后逃走。可是巴克楚突然想起来了，老师说他会模仿。巴克楚想，如果这个人就是我的老师，那怎么办呢？如果是老师的话，老师永远不会原谅我偷窃的行为的。巴克楚想了一想，没有动手。回去的路上，同伙的同伴问他说，哎，你刚才为什么没有抢钱呢？巴克楚就说，哎，刚好有警察经过。转过街角，他们看见一个老人家拎着一袋苹果，老人家不小心跌倒了，苹果在街口上乱滚。巴克楚知道伙伴们一定会跑过去抢苹果，他想，这个人也可能是老师的化身， 从小啊，老师就教我要帮助别人。同伙儿还没来得及行动，巴克厨就跑过去，扶起老人家，然后迅速的帮老人家收起所有的苹果，放回他的袋子里面。老人家很开心的拍拍巴克厨的肩膀说：“谢谢你，好心的年轻人。”巴克厨感觉到自己的内心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老人家不是老师，但他却是需要帮助的人。巴克厨感受到帮助他人的这种美好感觉。从那以后，巴克厨觉得每个人都可能是老师，所以他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世界。他每看到一个人，就像尊敬老师一样尊敬这些人。同伙儿开始怀疑巴克厨的行为。由于和伙伴们的行动逐渐疏离，所以巴克厨只得找另外一份新的工作。新的一年来临了，巴克厨的朋友又来看老师，他们非常感谢老师对巴克厨的帮助，并且问老师用了什么好的方法让巴克厨转变得这么快。老师说：“不要谢我，是他自己改变了自己，我只是给他一个新的视角。”这是我们今天节目中的第一个故事。另外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个教堂一度陷入困境，教堂的成员走的只剩下了五个人，他们都超过了60岁。距离教堂不远的山上住着一个退休的主教，神父于是去请教主教，看主教是不是有什么好法子能够挽救冷清的教堂。在一席长谈之后，主教轻描淡写的说：“我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你，我唯一能告诉你的是，莫西亚就是你们当中的一个人。”神父回到了教堂，向教堂成员转述了主教所说的话。一连几个月，这几个已经非常年长的教堂成员都仔细的思考过主教的话。莫西亚就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人。每一个成员都这样问自己。于是他们突然发现，莫西亚很可能就是坐在他隔壁的老太太，或者坐在他另外一边的老先生。他们之间便开始发生特别的敬意，因为他们当中某个人极可能就是莫西亚，同时因为他们自己也很可能就是莫西亚，所以他们格外的关心起自己的言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参观过这个教堂的人慢慢注意到这五个年长的成员间相处融洽，他们的态度也格外的友善而温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回到了这个教堂。起初他们只是带他们的朋友来，后来朋友又带了更多的朋友，不到几年，这个教堂又再度兴旺了起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小故事是这样子的，在一个讨论会上，一个著名的演说家每讲一句开场白，可是呢，他却手里高举了一张20元的美钞。面对会议室里的200多个人，他问：“谁要20美元？”每一只手都举起来了。他接着说：“我打算把这20美元送给你们当中的一位，在这之前，请准许我做一件事。”他说着说着就把钞票揉成一团，然后说：“谁还要？”当然所有的手还是一样照常的举着。接着呢，他又把钞票扔在地上，然后呢一脚一脚的踩着。那个时候他手上的钞票已经是又脏又破了。 这个时候他又问道，现在还有谁要？所有的人还是举起手来。这个时候这个演说家说，朋友们，你们已经上了一堂很有意义的课，无论我如何对待这个钞票，你们还是要它，因为它没有贬值。在人生的路上，我们会无数次被自己的决定或碰到的逆境击倒，我们会觉得自己似乎一文不值，但无论发生什么或将要发生什么，在天主的眼中，你们永远不会丧失价值。在天主看起来，肮脏或洁净，衣着整齐或不整齐，你们依然是无价之宝。生命的价值不是依赖我们所作所为，也不仰仗我们结交的朋友，而是取决于我们自己。安神父，
是
天主的爱啊，就像这三个故事当中所说的啊，无论人的面貌怎么样，其实他都不会改变。不过天主啊，有时候也蛮讨厌的，他给人类选择的自由，那人类似乎好像几千百年来啊，一直都是犯罪累累啊。虽然我们的祖先或者是我们祖先的祖先，其实我们都看到，而且我们也心知肚明，可是我们就一直不改。但是天主他依然毁人不倦，不停的教导的人。只是我一直在想，这样不停的循环要到什么时候啊？
所以天主看待人的方式跟人看待人的方式不一样了哈。人比较会讲究效果，人比较会讲究有没有效率，会不会成功。人在人的有限当中，他会去衡量这个东西，觉得这是重要的。那为无限的天主来讲，他唯一渴望的是，只要有一个得救，他就是赚到的。反正他是无限的天主。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天主对人的看待跟人对人自己本身的看待有很大的不同。他在人身上看到的是，哇，这些人再怎么样不堪，再怎么样犯罪，他是用我儿子的命换来的。在这样子的角度之下，天主总是能够容许一个人到人没有办法相信的地步。但是就人的这一部分来讲，事实上好像人的本性感觉上好像都至少道德这一部分啊，科技一直在发展，科技一直在进步，但是道德这一部分好像似乎没有一起跟着进步。但是事实上就整个人类的历史来看这件事情的话，事实上我们对神的了解，人对人自己本身的认识也好，都有更深的体会。所以它事实上好像我们人一直在做同样的循环的错误，一直在重复同样的过程，同样的走向同样的悲剧。但事实上它其实比较像是一个那个循环好像是在原地打转啊，我们会觉得人总是跳不出人的限度跟牢笼，好像就是在原地打转，一下子这个很善良，一下子很低潮。但事实上这个圆圈它不是在同一个地方打转，而是它越来越像一个螺旋一样，它越来越接近天主的，它越来越上升了，越来越提升了，感觉上好像是同一个圈圈，但是它是同一个圈圈一直往上转，一直往上转，越来越接近天主的。特别是耶稣基督救赎之后，整个人类的人性跟着他一起有了变化，变被祝圣的，被祝福的， 被变成是有价值的，有特殊的恩宠在内的，所以是整个的人性起了变化，所以我们不能够很单一的看某一个事件来否定整个人的人性的价值。
那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在节目中的第二个小故事啊，就是我们也看到这教堂里只剩下五个人啊，那这似乎是全世界每个教堂共同的课题，就是人越来越少啊。那在最近欧洲的一份调查报告里面发现，就是已经超过五成的人把他们原本每个礼拜天会上教堂的习惯改变了，当然这跟人类的生活生活圈或者生活的样貌改变也有一点关系啊。其实我常常在想说，这个教堂如果说教友少，或者是教友变冷淡，难道只是教友而已吗？是不是我们在我们的服传的角度上或服传的方式上是不是要做一些改变？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教堂的神父呢，他发现年轻人逐渐来教堂的机会少一点的时候，他会发 email 或者是透过电脑把一些小故事啊传给这些年轻人。他期待就是说，即使你有那么一丁点的机会能够接触到天主的圣言，或者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事例的时候，或许你会回到教堂。他都不停的在做这样的期待哦。这个是不是方法，或者是不是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事实上整体来说也不见得就是整个教会的量是普世性的在降低。欧洲当然是啊，甚至这次教宗本笃十六世甚至说欧洲你开始废教了，真的有这样子的这么严重的指责。但是事实上教会在非洲，在南美洲，在亚洲某些地区一直在成长，而且是很大幅度的成长。所以基本上从量来看，天主对人的救赎或者是教会的兴衰是不完整的一个评量标准了。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他的书里头，那个记者就问他说，21世纪就统计学来讲，好像回教徒的人数会大过天主教徒的人数，圣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那时候教宗的答复也是，教会是不是好的教会，教会的品质并不取决于它的量，而是它的质。所以教会如果它拥有真理，真理如果在教会当中，它的人数再少它还是真理，并不会因为它人数少了好像它讲的话就比较没有力，就是错的，就是不可信的。所以教宗在这部分他相当有自信，就是真理只存在教会当中。有一年那个牧灵中心的赵荣珠姐妹她去见教宗的时候，教宗直接开口就问她说，怎么你们台湾传教的工作30年前是30万教友，30年后还是30万教友，这30年你们在干什么啊？这个赵荣珠姐妹她就说，那个主任她就说，圣座的确我们30年前是30万教友，现在还是30万教友，但是那个教友的值完全都不一样了，圣座很满意的点点头啊。所以常常可能需要在值上面去衡量，而不是量上面来打算。
那我们常常看到啊，就是说在如同我们今天三个故事当中，你看到20块美金的价值，我们也看到巴克楚他自己因为老师要去看他啊，所以有一些改变。但是更让我敬佩的就是那五个六十几岁的那个教堂里面，他们成员自己的自发啊。神父对教友的自发有没有什么样的启示？
如果每一个教友真的能够相信天主是爱这件事情的话，我相信整个的信仰生命会像这五个教友一样，因为相信别人可能就是摩西亚，所以改变了整个的信仰态度，很实际的信仰的态度。所以那一个相信是很深层的生命的改变，就是说我知道，我很清楚我知道我自己的限度，但是我又这么清楚我知道天主不看待我这么有限，他还是爱我，他还是创造我。如果天主不爱我，他不会让我存在，我根本就没有活着的可能。所以当我能够确定这个信念的时候，我可以很自发的去回应天主爱我这个事实。
听众朋友，芳馨也要告诉您哦，也许在你 隔壁的教友，他就是墨西亚。我们下次再会。
真是有福，真是有福。